有人总结，刚刚成为基督徒时祷告的中心词是我，然后随灵命成长，我变成我们，待灵命成熟之后，我们变成了你。这样说有一定道理，新生的基督徒第一次祈祷往往是我自己。成为基督徒一段时间后，就开始想到，哦，还有其他人需要代祷，于是求主引导我们，赦免我们，拯救我们，关注到了我们。再之后，灵命真正成熟了，关注点会再次变化，从我们转而更关注你。摩西曾为百姓代求，他说，主啊，你若不赦免他们，就把我也除名吧。保罗说，主啊，为救以色列民，我死也甘愿，愿你的名得荣耀。这是个渐进的过程，不是说我们不能再去为自己和他人祷告，但要进步且要成熟，基督徒人生要有进阶。彼得总结了八步的阶梯，信心要加上德行、知识、节制。本系列学习福山宝训的八福，再次强调一下，我们不是肤浅的学习几则理论或教义，而是要逐级攀登。第一步就是要学会认清自己的灵命状态，看见属灵的贫穷，明白离了上帝一无所行。第二步是为此哀痛。第三步，温柔地顺服上帝的旨意。第四步是要渴求上帝的意，就是饥渴慕义。这种饥渴刺激你心中萌生出怜悯，再促使你追求圣洁，成为和平的使者。这也是当今社会急需的品格，创和谐社会。以上是前面七项福气，第七是使人和睦，共有八福，打开平安与喜乐之门的八把钥匙。第八福是得到前面七福的代价，倘若你要想成为圣洁，就会对魔鬼构成威胁，因此会遭遇来自他的阻力。今天要学习最后的两项，先看第七个福气。马太福音5:9，使人和睦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称为上帝的儿子。有时候我准备布道材料时会上网搜索讲道图片，比如这次输入和平使者，布道会开始之前要做宣传，我得准备一张图片。可是和平使者应该是怎样的画面？总不能太过夸张，也不能用剪刀手，小朋友被迫照相的专用手势。有人提醒我，作为基督徒，小心手势被过度解读。可能很多领域，包括军方，都会用微型手势，据说代表胜利。我又尝试搜索和平使者、和平缔造者，画面是科尔特左轮手枪。这个家伙可能遍布美国，据说是征服西部的明星武器，要是用它宣传，谁还敢来？以枪为稳的讲道。使人和睦的人有福了，使人和睦英文是和平使者，人们对使人和睦的和平使者多有误解。要寻找答案，应该先知道圣经中的和平使者不是什么。若在维和部队服役，不能证明他必然是和平使者。若是在联合国安理会上任职，这工作固然值得钦佩，但任何人都可以参与，也不能说明他必然是和平使者。有的人有幸获得诺贝尔和平奖奖章，很令人敬佩，也未必就是和平使者。心口不一，有时也能够获此殊荣，他不一定是上帝的儿子。很多人觉得使人和睦就是要委曲求全，处处都要谦让妥协，得以德报怨，总而言之，要甘愿的不与任何人发生冲突，要始终主张通过让步来维持和平， 避免争端无可厚非。这显然是好事，也值得称赞，但这也并不是身为和平使者的意义。马丁·路德曾经讲过一个故事，两只山羊穿越峡谷，在独木桥正中间迎面相遇。这是一根横跨峡谷的原木，山羊不擅长后退，尤其是雄性山羊。两只山羊狭路相逢，会不会只是勇者胜？他们若互相撞击无疑，必然会掉落深谷，最终双双毙命，又不能后退。两只羊沟通后，其中一只跪下来，另一只从他身上跨过去。总有些时候，我们甘愿为了能够和睦相处而做一些牺牲，或者不得不妥协，放弃某些权利。有些事着实不值得争辩，但也有一些时刻必须要坚守底线。旧约中有句箴言说，回答柔和使怒消退，言语暴力触动怒气，因此一定要与人为善，温柔也能得着福气。但这还不是和平使者的最终定义，反向的解释到此为止，再从正面讲讲与人和睦。为何需要使人和睦的和平使者？只有在战争爆发时才懂得和平的珍贵。说起来大概有四种形式的战争，此刻政变不全球，我们需要和平使者，首先是因为国与国之战。然而这并不是主耶稣所关心的焦点，他强调的是要爱和平，但别以为你能阻止战争。你们也要听见打仗，马太福音24章，和打仗的风声，总不要惊慌，因为这些事是必须有的，只是末期还没有到，因为国要攻打国，连坐标都没给，可能在任何地方。还有民要攻打民，普遍存在的现象。为什么？因为有罪就有征战，就有自私的精神。同样本质的自私和罪，既能引发家庭纷争，又能引发国与国的战争，随处可见，表现形式贪婪或者骄傲。谁都想掌握权柄，控制权。于是国要攻打国，我们要努力做和平使者，不过别对世界和平抱太大的希望。多少议会会议、领袖谈判都以促进世界和平为主题，但是效果又如何呢？我从小到大一直听新闻在讲所谓的中东的和平会议，每一任总统都公开展示自己和中东百姓握手的照片，仿佛他们已实现了和平，不知道当前的中东形势是否缓和。但冲突的核心问题并没有解决，所以我们需要和平，而且民与民也有征战。接下来详细分析一下，雅各书4章1节，你们中间的征战斗殴是从哪里来的呢？不是从你们白体中战斗之私欲来的吗？人心中有阴影，那正是引发争端的罪恶和自私。雅各书3章18节，并且使人和平的是用和平所栽种的义果。基督徒的特点之一就是我们知道如何与神和解，并与人和解。应该有人还记得旧约中上帝赐福亚伯拉罕，他举家迁徙，离开美索不达米亚平原，侄子罗德同行。很可能因为亚伯拉罕，罗德也得到赐福。亚伯拉罕蒙福，有仆人、羊群、牛群，丰厚的资产财富。罗德蒙福，也有仆人、羊群、牛群，但寄居地的水和牧草资源有限。渐渐的，罗德的牧人与亚伯兰的牧人之间就出现了纠纷。亚伯兰说，好吧，后接见，咱们来场决斗，好好较量较量，看看谁是老大。不，亚伯兰一心求和睦，他说，你我不可相争，你的牧人和我的牧人也不可相争，因为我们是骨肉。你我不可相争，亚伯兰说，你要向左，我就向右，咱们分一分，你尽管先选吧，你向右，我就向左，你选完我选，但咱是一家人，不能骨肉相残。当你努力寻求和睦，与人和解时， 上帝会特别的赐福，也许是在你的办公室，也许是朋友间，也许是在家里，也许是国与国之间，也许是在国内，也许在教堂。那使人和睦的和平使者会和邻里互敬互爱，和平相处，他们脸上的笑容都是来自于上帝。耶稣来到世上为我们留下了榜样，他是否如此教导过众使徒？耶稣说，你们刚才上楼的时候吵得热闹，在争论什么？门徒不敢回答，个个盯着脚趾头手指甲。主挑明你们是在争论谁将为大，争论是因为骄傲，觉得自己最伟大。随后耶稣为他们洗脚，令门徒无地自容。谁记得耶稣曾说，凡谦卑向着小孩子，他在天国就是最大的。又说，谁为大，谁就要做佣人。耶稣是和平使者，他多次在门徒之间调停关系，门徒当中也有纷争。耶稣教导说，日常相处必须注意，要保持与人和睦友爱。约翰福音第13章，主说，你们若有彼此相爱的心，就表明你们是我的门徒了。约翰·卫斯理曾在他的著作中记述自己远渡重洋去美国，途中某天，他在所居住的船舱中忽然听到从对面的房间里传来可怕的喧嚷噪音，砰砰砰，啪啪啪。他出来查看，刚好迎面走来正要回乔治亚州的州长大人。这位州长刚旅行归来，卫斯理问，请问怎么回事？州长说，哦，我在惩罚一个仆人，我辛辛苦苦从欧洲带回来一种葡萄酒，有很重要的大用途，美国买不到，可这个恶仆竟把酒喝了个精光，我要把他带到甲板上用鞭刑，鞭打完他之后，一旦遇到去欧洲的船只，这是独立战争前，我要把他卖给第一艘经过的英国船只，让他终身做苦工，我绝不会忘记，也一定不会原谅他。卫斯理说，好吧，希望您从没有犯过罪。对方低头沉思了一会儿回答，我明白你的意思了，也许原谅也不难。谁有资格投第一块行刑的石头？卫斯理在引用经文，这是最佳的劝解的思路和方式，要使人和睦，做和平使者，就是要帮助弟兄放下仇恨，彼此和解。要做到和睦相处，最有效的方法之一就是该沉默时沉默。很多冲突往往都是由简单的口角触发的。雅各书说，看哪，最小的火能点着最大的树林，众口能铄金，击毁削骨。若有人向你说了某个朋友的坏话，勿要牢记，不要成为第一个传话人，这话到你为止。箴言说，遮掩人过的，寻求人爱，有时仅仅因为无意间转述了他人一句伤人的话，就挑起了纷争。因此基督徒应该尽可能多的只复述那些暖三冬的良言。我有位同行，他是位调解大师，有两位教友彼此不和，二人绝不会坐在大堂内的同一侧，也从不和对方打招呼。牧师去拜访弟兄，这位叫布朗，他问，你觉得史密斯弟兄怎么样？哦，可不怎么样，卑鄙小人又自私，又补充了一堆坏话。牧师沉吟道，咱得承认他的家教还挺不错的。好吧，这倒是真的。随后牧师又去见史密斯弟兄，问他布朗弟兄怎么样。嘿，卑鄙小人，他夸你家风特别好，他这么说的。是啊，你觉得他身上有没有什么优点？他做生意挺有诚信。牧师马上向布朗转述，史密斯说你很有诚信，他这么说。没错，是。没多久二人在教堂称兄道弟。所以传八卦没关系，但只传善意的部分，传赞美的部分。有时一句错误的表达可能就会招致其他人之间产生隔阂， 需要和平使者不仅因为国与国、民与民的战争还有在头脑之中或内心之战，还有人与上帝的征战。先谈谈内心之战，圣经对此有很多解释。罗马书七章，保罗说，我觉得肢体中另有个律和我心中的律交战，有人始终不平安，就因为心内交战，把我掳去，叫我服从那肢体中犯罪的律。为什么要使人和睦？因为交战。为何交战？因为罪。倘若没有罪，就没有征战，就天下太平。罪的问题不解决，世上必然有战争，不可避免。但不是说不能得平安，因为罪的问题有解决之道。新约彼得前书二章十一节，亲爱的弟兄啊，你们是客旅，是寄居的，要禁戒肉体的私欲，这私欲是与灵魂征战的。每个人的内心都有征战，加入教会时有没有斗争过？这是内在的征战，会夺去内心的平静。因为有些事我明知应该做，有时却不想做，于是就有了对立的双方。经上说是圣灵和情欲，若按肉体的情欲而活，最终必死，若想得生命，就必须顺从圣灵。这是场拔河比赛，左右两派，一边是爱，另一边是自私，所有人都在经历。若用一个词概括罪，那就是自私；若用两个词来概括上帝，就是爱和救赎。这是上帝的本质。魔鬼撒旦是骄傲和自私的化身，而上帝就是爱。我们心内这终极对立的两派始终在相互较力，除非你选定一方，否则征战不止。当你决志降服于主，耶稣会帮助你管理你的心，有他为主人的心里才会有平安。因为你把心交给他，就有了他的平安，而在此之前不可能心安。当然，若是降服于撒旦，也会得到虚假的平安。有没有见过这类人迷路却满不在乎？他们永远不会感受到谁有阻力，他只是在随波逐流。总之，在你做出选择之前，征战不会停止。但当你和基督同定十字架，当你背起十字架追随耶稣，恶言恶语就再伤不到你。救人已死，人怎能侮辱死人？死人能回应吗？谁在葬礼见过棺材里躺着的那位听到什么站起来抗议？他们不在乎，因为死了。很多时候我们被别人的态度或言行伤害，是把自己看得太重，觉得没得到应有的尊重或欣赏或者认可。但是若能背起自己的十架与基督同定十架，那时候很多的征战都会消弭于无形中。最后一种情形，要成为和平使者，使人和睦，是因为人在与上帝交战。没错，这是一个悖逆的世界。耶稣也曾亲口说，撒旦是世界的王。以赛亚书第二十七章，让他持住我的能力，使他与我和好。上帝为什么愿人与他和好？因为多数人没与他和好。人与神在征战，我们背叛了上帝，个人偏行己路。使他与我和好，他就必与我和好。以弗所书二章十四节，因他是我们的和睦，将两下合而为一，拆毁了中间隔断的墙。耶稣就是那和平之君，他是最终使我们与上帝和解的最伟大的和平使者。我特别喜欢圣经里的一个故事，摩西代求，他为以色列代求，上帝要消灭罪孽深重的以色列。摩西为百姓求情说，主啊，这不是您本意，这不荣耀你，而且让埃及人看笑话，他们会嘲笑您没能力救人。所以当你与上帝同工，为他人与神和好而代求，这正是使人和睦的和平使者的表现。因此当经上说，使人和睦的人有福了，他们是上帝的儿子，是因为 你是以上帝之子的身份，致力于将他人带回天父身边，世人与上帝隔绝，上帝希望他们回家。摩西回到耶和华那里说，哎，这百姓犯了大罪，这是出埃及记32章，这百姓犯了大罪，为自己做了金像，倘或你肯赦免他们的罪，不然求你从你所写的册上涂抹我的名。摩西是合乎上帝心意的人，因为他是和平使者，他竭力帮助因罪恶与上帝隔绝的子民修复了与上帝的关系。摩西为人神双方做了中保。谁想成为使人和睦的人？谁想要这份福气，得喜乐平安的秘诀？成为和平使者的途径不仅是通过做见证，为基督争论辩护，也可以为百姓代求。当你通过祷告做辩护的工作，就正在成为和平使者。世人已经远离了上帝，上帝需要祈祷的勇士，既为人间和睦代求，也为人神和解代求。这正是摩西所做的，也是基督所做的。耶稣为何降生？他是和平的守护者，和平使者，他全都符合。他降生是为让被罪隔离的人回归上帝。上帝如何看待这样做的人？但以理书12章，智慧人必发光如同天上的光，那使多人归义的必发光如星，直到永永远远。当你在引领一个罪人回到上帝的身边，就正在成为和平使者。雅各书5章20节，这人该知道，叫一个罪人从迷路上转回，便是救一个灵魂不死，并且遮盖许多的罪。当耶稣说使人和睦的人有福了，这一点也包括在其中，就是向人传福音，八福始于灵命贫穷。当你的基督徒经验日臻成熟，渐渐发现最大的使命就是把人带到上帝面前，人已经与上帝分离，人正在和上帝较力，而你是和平使者。牧师的工作就是维护和平，不是盯着羊群吃草别打架，当然这也是工作的一部分，但重要的是要帮助百姓和上帝重归和睦。你如果迷失了方向，又与上帝背道而驰，那是巨大的悲剧，而牧师的职责就是要帮助人与上帝和解，这也是每个信徒的工作。我们身边都有不认识主的亲友，倘若走出去告诉他们如何得着生命，如何今生得百倍还得永生，有什么事能比这重要？和平使者又被称为上帝的儿女，两个身份都已普世公认，非信徒也能认出你是上帝的儿子。注意原文这里说他们将被称为上帝的儿子。约翰一书3章第一节经上说，你看父赐给我们是何等的慈爱，使我们得称为上帝的儿女。罗马书8章14节，凡被上帝的灵引导的都是上帝的儿子。哥林多后书第5章，上帝借着基督使我们与他和好，又将劝人与他和好的职分赐给我们。基督将使人与天父和好的工作正式传递交托给我们。换一种说法，上帝差遣耶稣作为和平使者，又借着耶稣把这个职分转给基督徒，我们便都成了和平使者。经上说我们借着主得儿子的名分，因此主导文中耶稣教我们说，我们在天上的父，因为我们是他的儿女，我们已经与他和好。以上是七项福气，福山宝训共有八福，其实这是最后的一项福气，更像是结果，信徒生活在这充满敌意的世界必然经历的结果。为义受逼迫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耶稣接着继续拓展话题，人若因我辱骂你们，逼迫你们，捏造各样坏话毁谤你们，你们就有福了，应当欢喜快乐，你们在天上的赏赐是大的。在天上的赏赐有没有差别？这群人在天上有大赏赐，在天上的赏赐是大的，你们以前的先知也这样受逼迫。 第八幅阐述的是一种结果，使人和睦的人将要会受到逼迫。你是否希望自己能生活在最完美的环境？主啊，我想成为基督徒。我想拥有基督化家庭。我想生活在基督教国家。我还希望我的同事都是基督徒，这样我就不会遇到任何阻力。这种概率能有多大？永远不可能实现。经上说，所有敬虔度日的，查一下经文吧，提摩太后书3:12。凡立志在基督耶稣里敬虔度日的，也都要受逼迫100%。再看诗篇34:19，一人多有苦难，但耶和华救他脱离这一切。多少一人受苦难，绝非少数。但最好还是做基督徒，无论如何生活总是艰难的。不信上帝的人在世上更痛苦，但别以为成了基督徒就万事大吉，撒旦不会轻易放过你。还没有成为信徒时，你是上帝的敌人，撒旦鼓动你与上帝为敌，但是上帝才会是征战的最后得胜者。而一旦成为基督徒，你就是魔鬼的敌人，关键在于你想和谁站在一起。别想着脚踩两只船，耶稣说，不与我相合就是敌我，要与他相合，和基督同行，你就是仇敌要攻击的目标。曾经听说南北战争期间，有个人住在南北方38线附近，也就是梅森迪克森线。这条线划分南方蓄奴州与北方自由州，战场基本在南方。这个人的家刚好在边线上，北方军邀请加入我们和叛军作战吧。他说，好啊，没问题，我一定会穿上蓝衬衫。南方军也邀请加入我们吧。他说，好，我会穿灰裤子。他两边都不想得罪，于是穿了蓝衬衫让北方军高兴，又穿灰裤子让南方军开心。等战斗爆发后，叛军打穿蓝衬衫，而北方佬打烂了灰裤子。你不可能让每个人都满意。我想起一个伊索的寓言，蝙蝠为什么只能生活在黑暗中？很久以前，鸟与兽之间爆发了激烈的战斗，而蝙蝠飞到鸟族大军面前说，咱们是同类，看着翅膀我也能飞，我和你们都是一家子。但他又跑去对野兽说，看我体表有毛，会爬行，胎生哺乳，我也是兽。鸟和兽都很讨厌蝙蝠，双方欣然联手把蝙蝠扔进黑暗。蝙蝠最终两面都没讨好。不要妄想当端水大师。我见过有牧师主张海纳百川，希望教会兼容并包，他们想容纳对立的教义，让人人满意，结果人人愤怒。你要清楚自己的立场，并且坚守住底线。要使人和睦，并不意味着要让所有人都开心，必须坚持真理的原则，但你这样做就会受到逼迫。耶稣提醒我们不必惊讶，没有阻力才不正常。约翰福音15章，世人若恨你们，你们知道恨你们以先已经恨我了。你们若属世界，世界必爱属自己的，只因你们不属世界，乃是我拣选了你们，所以世界就恨你们。还有17:14，我已将你的道赐给他们，世界又恨他们，因为他们不属世界。倘若基督徒能得到四方来贺、八面逢源，这是好兆头吗？那样很可能是因为你的生命对撒旦构不成任何威胁。但若想敬虔，凡立志敬虔度日的都要受逼迫。想过敬虔的生活，很可能会遇到阻力，撒旦可能通过经济或健康问题或任何途径逼迫你，你会被嘲笑。若是能够在受到逼迫时坚守信仰，这将是最好的见证之一。受逼迫时为何要欢喜快乐？还是要先做一个澄清，圣经从没有说过有人是因为被邻居追着打而得了天上的奖赏。经上说，为义忍受逼迫的人有福了。我们可能都认识这样一些人， 他们被严厉对待，仿佛殉道士，但却是因为个人言行，还自以为是勇敢。他说，我为信仰受了迫害，其实和信仰没关系。可能这是因为他太没礼貌。我并不想刻薄，但这是事实。有些人他们就是很激进，习惯于把他的信仰强加给别人，把个人观点强加给别人。一旦被拒绝，我被迫害了，我要欢喜快乐，别高兴太早，因此而被逼迫，并不是为了义。经上明确说，千万不要因为行恶受苦，只有为义受逼迫才值得快乐。若想度敬虔的生活，必然威胁撒旦的利益。路加福音六章，耶稣说，人都说你们好的时候，你们就有祸了，越是人人夸，越要谨慎。有一次，卫斯理和怀特菲尔德去传道，却被拒绝。那间教会的人说，他们未经授权，也不是驻堂教师。他们忽视了这条规定，自发在乡间传教，遭遇到很多危险的事。可以读一读善恶之争，他们被骚扰，又被暴民追着殴打，好几次都是死里逃生。一天，卫斯理独自一人骑着马走在街上，忽然想起，我好久没有遇到任何骚扰、麻烦或迫害了，都两周了。他冒出一个可怕的念头，也许我不再是撒旦的威胁了，也许我最近没敬虔度日。他立刻跳下马，跪在小路边祷告，我的主啊，我还是信实的吗？这时住在附近的一位邻居看见他，认出他，向他扔了一块砖头，大喊，卫理公会教徒卫斯理在这儿。卫斯理翻身上马，高高兴兴走了，赞美上帝，这砖头是上帝赐福我的凭据。所以要想敬虔生活，必然会受到逼迫。早期的改革先驱们以及那些曾遭遇最严重迫害的信徒，最喜欢哪段经文？出埃及记三章第二节，知道为什么吗？被火烧着却没有烧毁，摩西站在燃烧的荆棘前，而荆棘却没有被烧毁。说来，摧毁教会的从来都不是大逼迫，反而是兴盛的表象。好像是富兰克林说，毁灭人的是富足而非贫乏。我们不需要去寻找逼迫，你敬虔生活它就来了，你不用去主动找它，它会不请自来。那迫害从何而来？在某些国家，政策或制度可能成为信仰的压力。此刻世界上有些地方，如果某人决定皈依基督教，有可能被杀害。凯伦和我曾经去过某个国家，在那儿百姓不能随意互赠书籍。如果你想送朋友一本书，那么必须盖章注明本书并非出自穆斯林官方文献。美国有宗教自由，并不代表所有国家都有。我们在小城聚会，总是有安保和密探监视，以确保参与者都是基督徒，确保这不是布道会，甚至专门立法。几年前在印度布道，观众成千上万，能邀请任何人可以打广告。现在印度有了反信仰转变法，那种自由不复存在，只能做医疗事工或拜访某一座教堂，再不能开帐篷会或布道会。俄罗斯刚通过类似法律，多年前凯伦和我也去过俄罗斯布道，那时候谁都能来参加。俄罗斯东正教和政府沟通，通过了非福音传道法，禁止公开布道。有些基督教会已经被正式取缔，这是公开的吧？有人被捕入狱。若还以为这个世界没有任何逼迫，哼，自欺欺人。有很多地方的基督徒都正在受逼迫，圣经预言总有一天会蔓延至全球，美国也不是世外桃源。到那个时候，你会不会因受逼迫而快乐？更不幸的是，有时逼迫来自自家亲友。有人因转变信仰被卫道者杀死，凶手又称杀兄弟者，可能是一起长大的兄弟，甚至 父亲之于儿子，或儿子之于父亲，也或是朝夕相处的战友。1991年海湾战争期间，有30多个国家组成联盟，大家都去解放科威特，但沟通不太顺畅，有人说英语，有人说法语，小分队各自为营分头行动。有人可能还有印象，其中24%的联军阵亡，出于友军误伤，史上最高误伤记录，简直就像战友在彼此对射。虽然绝对数字不大，35人，但还是很遗憾，就因为混乱。有人以为成为基督徒就天下太平，马太福音10章，耶稣说，不要想我来是叫地上太平，天使是说过，在地上平安归于他所喜悦的人。耶稣的确给百姓平安，但不是全球的政治和平，他不是叫人间太平，乃是动刀兵。他来是叫人与父亲生疏，女儿与母亲生疏，媳妇与婆婆生疏，人的仇敌就是自己家里的人。其实这也不难理解，家庭当中亲人之间，有异教徒因为悔改接受了基督，便遭其他家庭成员逼迫。我认识几个来自印度教家庭的教友，或来自穆斯林家庭，他接受基督后就被全家人拒之门外，家人说我当你死了，双方切断了一切联系。显然是有些逼迫来自内部，但经上说不仅可能出自家中，甚至也可能在自家教堂。是谁最终出卖了耶稣？是谁想杀死大卫王、门徒和王的亲儿子？谁把约瑟卖为奴隶？他的亲兄弟们。有时我们是会受到这种来自内部的压力与逼迫，你会为此而欢喜快乐吗？很难吧。但你在苦耶稣之苦，和他同定十架，受到逼迫，为何要欢喜甚至快乐？原因之一是上帝的应许。主说，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上帝的人得益处。有些益处并非立竿见影。有谁还记得参孙和狮子打架的故事？他杀了狮子，撕裂狮子，和狮子搏斗不是儿戏。过了些日子，他再见到死狮，发现尸体里有蜜蜂和蜜，就从中取了一些蜜。和狮子搏斗时，他从未想过将来会从对方那儿得到蜂蜜。有时我们经历的试炼，或者逼迫，或征战，像莫名其妙，但过后得到益处，才恍然大悟上帝的美意。因此你要表达信心的方式之一，就是祈求主啊，我要因这逼迫而喜乐，因为你让万事互相效力，总有一天我能看到并明白你借这段经历给我益处。别忘了，必须是为义而受逼迫才能欢喜快乐。另一个欢喜快乐的理由，就是你在和基督一同受苦。一起查一段经文，经上告诉我们，有火炼的试验临到你们，不要以为奇怪，似乎是遭遇非常的事，倒要欢喜，因为你们是与基督一同受苦，使你们在他荣耀显现的时候也可以欢喜快乐。你们若为基督的名受辱骂，便是有福的，因为上帝荣耀的灵常住在你们身上。你们中间却不可有人因为杀人、偷窃、作恶、好管闲事而受苦。若为做基督徒受苦，却不要羞耻，倒要因这名归荣耀给上帝。使徒行传中曾经讲述了一段保罗和希拉的监狱生活，二人在狱中祷告，又唱赞美诗，因为他们喜乐歌唱，一切锁链都松开了。这段见证说明，当你在经历患难时，守住信实之心，就是在为主做见证。经受逼迫却仍要喜乐的另一个原因是，其他人看到这情景后，圣灵会触动其心弦。罗马书5章3节到4节，不但如此，就是在患难中也是欢欢喜喜的， 因为知道患难生忍耐，忍耐生老练，老练生盼望。在患难中欢喜快乐吧，上帝正在帮你汲取力量。圣经记载，使徒们多次被关进监牢，鞭打恐吓，他们被释放后就心里欢喜，因为有机会为基督之名受辱。圣经当中有很多类似的例子和见证。经上说要凡事谢恩，每次读到但以理的故事，始终觉得他的祷告是他的信心最有力的见证。即使要被扔进狮子坑，也不能阻止他祷告的脚步。他在楼上双膝跪地祷告感谢，如果要拿我去喂狮子，在我生命即将结束前，我实在想不出任何感谢上帝的理由。但经上却说要凡事谢恩，而但以理为即将到来的患难献上感恩，他与素常一样祷告感谢，一日三次。他坚信上帝会一如既往以某种方式成就他的荣耀。我们也可以信，看看但以理在遭受逼迫时留下的最信实的大见证。全天下的人都知道这件事的前因后果。这是我们今晚学习的第二个福气，也是八福中最后一福。对八福最精准的概括就是，这八样福气恰恰是耶稣生平的完美的写照。我们蒙召追求这八福，实际就是要追随主耶稣基督。从头回顾一下，邻里贫穷的有福了。耶稣是否贫穷？哥林多后书八章，你们知道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恩典，他本来富足，却为你们成了贫穷，叫你们因他的贫穷成为富足。腓立比书二章七节，他反倒虚己，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既有人的样子，就自己卑微，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耶稣变成邻里贫穷的人，哀痛的人有福了。以赛亚书五十三章，他被藐视，被人厌弃，多受痛苦，常经忧患。新约中，耶稣站在拉撒路坟墓前，在那儿他哭了，他又为耶路撒冷哭泣。耶稣很哀痛，但他见新耶路撒冷时会快乐，温柔。温柔的人有福了。耶稣温柔吗？以赛亚书五十三章，他被欺压，在受苦的时候却不开口。他像羊羔被牵到宰杀之地，又像羊在剪毛的人手下无声，他也是这样不开口。新约圣经中他说，我心里柔和谦卑，马太福音，你们当负我的恶，学我的样式，你们心里就必得享安息。他温柔谦卑。第四福对应的什么？饥渴慕义。还记得前面三个福吗？贫穷、哀痛、温柔，都和上帝有关。第四福是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耶稣饿过吗？他在旷野禁食四十天，您恐怕从没禁食四天。他有没有渴过？十字架上他说，我渴了。他更渴望我们里面能够有他的义。耶稣曾解释，我的食物就是遵行差我来者的旨意。前面还说，我有食物吃，是你们不知道的。连续人的人，耶稣是否连续人？明显主是满心怜悯，大有慈悲。约翰福音第八章，我也不定你的罪，不要再犯罪了。清心的人有福了。洁净是基督的本质，他从未犯罪。诗篇119篇，你的道极其纯净，耶稣是道成肉身。比拉多感叹，我查不出他有任何罪。基督是和平使者吗？他被称为和平的君，是君王也是使者，他要带我们去新圣城。知道单词耶路撒冷的含义吗？和平之城。耶稣来帮助我们与上帝和好。哥罗西书第一章，既然借着他在十字架上所流的血成就了和平，便借着他叫万有，无论是地上的天上的，都与自己和好了。耶稣是伟大的和平使者，基督没有被迫害吗？这显然是反义疑问句。他因为义而受到逼迫，恶人想杀害耶稣，并非因为他行恶，而是因为他良善，他的善让他们的恶无处遁形。 因此基督被迫害。尽管如此，耶稣在被逼迫的时候，自始至终感谢天父。遵循福山宝训会得到什么？经上说，天国是他们的，他们必得安慰，他们必承受地土，他们必得宝足，他们必蒙连续，必得见上帝，必称为上帝的儿子。多么美好的应许，全部浓缩于简单的八样福气中，所以叫福山宝训。耶稣总共只用了12节经文。我真的非常期待早日移民到天国，未来还会有逼迫的日子，但是若想在受逼迫时欢喜快乐，必须满足每一个前提条件，要认识到自己属灵的贫穷，要为罪恶而哀痛，要谦卑接受他赦免，也就是让自己心里柔和谦卑，还要进一步去饥渴慕义，让自己的心洁净，帮助更多人得救。即使仍会有逼迫又如何，到了那天我们可以欢喜快乐，但首先要来到耶稣面前，接受他为我们的主，我们的救主。
透过古老圣经经文的字里行间，我们领略了历代的英雄人物以及传颂至今的宏伟事迹，这其中有大爱，有壮举，然而在这一切的背后，却隐藏着另一位真正的主角和英雄。肉眼虽不能见，他却始终陪伴在这些英雄人物的左右，与他们同在。他从太初就有，且存到永永远远。让我们探索贯穿整本圣经的蛛丝马迹，沿着圣经的主线来寻找人类的救主。这里为您郑重推荐道格·巴契勒牧师的新书《光影》，贯穿圣经的耶稣。你可以访问我们的网站与客服联系，网址是www.奇妙真相.com。 再次提醒欲购买本书的朋友，请登录奇妙真相网站。
60年来，吉普车可谓菲律宾公路车辆中的无冕之王。这些独特的交通工具，贴挂着五颜六色的彩纸灯光，已成为全国最主要的交通工具。出发吧！这些由威利斯汽车公司制造的标志性的四轮驱动军用车，通称为吉普，它在民间非常普及。这个词还源自卡通形象《大力水手》中的小狗吉普尤金，它能穿墙破壁，还能够飞檐走壁，吉普车也几乎无所不往。二战结束后，美国人离开菲律宾时，与其把成千上万的军用车辆运回美国，还不如直接扔掉，成本更低。富有创意的菲律宾人将被遗弃的军车车身加长了近2米，为防雨又加了车罩和两条相向的长椅，长椅按设计能容纳18名乘客，但是常常车里塞上20到25人也不足为奇，挤满车内外每个可能的边缘。在拥堵的马尼拉街头，人们随时跳上跳下搭乘。每辆吉普公交的外形各异，有的只是把打包铁丝和泡泡糖用一小片胶带粘合在一起，有些更华丽，更摩登，各合金不锈钢外壳。吉普的天花板只是用些填充材料。菲律宾本地人想要乘坐吉普公交时，只要挥手拦车，向司机喊一声或敲一下引擎盖，直接跳上车。这时司机甚至并不会减速，车费大概是8比索，将将折合人民币1块钱，是当地迄今最经济的出行方式。有些公交吉普甚至配备了紧急厕所。它的小缺点之一是因为炎热，车盖敞开，车内没有空调，街上各种尾气废气都畅通无阻，让人感觉好像呼吸不畅。 另一个缺点是它没有任何现代化安全设施，比如安全带。万一撞了啥，幸好车顶只有填充物，若不幸遇到严重车祸没有安全气囊，你只有坐在周围的车友。因此这也算是优点，乘客与乘客都亲密无间，你能交到新朋友。乘吉普公交需要团队精神，想从摊贩买点东西得大家帮忙接力传递，乘客们上车后也只需把钱传到前面。谢谢，哈哈，非常感谢。确切地说，世上没有任何两辆公交吉普完全相同，每辆都是限量版。你也是，是否曾觉得自己迷失在茫茫人海，上帝根本不在意你，但他知道你的名字，数过你每一根头发，也在垂听你的祷告。更重要的是，他想带你去他的王国，只是请别忘了上车。对于热带地区的居民，几千年来，椰子就是他们现实版的生命树。人们用它做食物、饮用水、衣服、工具、肥皂，它几乎无所不能。椰子还拯救过很多生命。二战期间，有被击落的飞行员或水手被困在太平洋小岛上，他们仅仅靠着椰子树，再无其他，坚持数月之久。没错，椰子就是生命之树。椰子的神奇之处之一在于它可以浮在水面漂洋过海，它可以漂浮几个月，到达几千英里之外的荒芜的沙滩，着陆后仍可以生根发芽，形成一个全新的生态系统，在荒岛上飓风中倔强生长。古代的波利尼西亚人远途航行，每当遥望到有椰子树的岛屿，就看到了希望。奇妙的是，太平洋诸岛上的原住民似乎随手就能用椰子树的叶子制作出篮子和各种实用的工具。椰子在不同的生长期甚至会有多种不同的用途，为熟透的绿色椰子充满椰汁，能做饮用之水。你还可以用椰子做餐具，这勺子来自绿色的椰壳，这就是椰子果冻，很美味的早餐。更成熟一些的椰子可以取椰肉，但要确保它没有变质，测试的方法就是能否听到里面有水声，把话筒靠近点，听到了吗？这是个好椰子，咱们尝尝吧。这顿饭会让你吃得很饱，同时还能清洁牙齿。在圣经中，耶稣用了许多比喻来提醒我们，人类生存所需要的一切都是从他而来。他说自己是活水，耶稣还说他是生命的粮，他的公义之袍遮掩我们的罪，他是保护我们的好牧人，耶稣是活的葡萄树，供给我们赖以生存的营养。你会不会觉得耶稣也像是椰子树，生命之树？圣经前几章告诉我们，上帝为人类提供了一棵生命树，使人可以永远活着。可惜因为罪，不得不离开那棵树和伊甸园。但通过信耶稣，并他在十架上的牺牲，人可以再次接近生命树，得永生，在天国里与主永远同住。只要信靠耶稣，这一切都有可能实现。他是真正的生命之树。耶稣说，你若不吃我的肉，喝我的血，就没有生命。只要接受基督做我们的牺牲，让他的灵充满我们，洁净我们，我们就会成为新生命，与他同在，并与他人分享永生的恩赐。事实上，我们现在就可以把椰子抛出去，祈祷它会在荒滩着陆。 听说过北极弓头鲸吗？这种庞然巨兽是世界上第二大生物，它又黑又壮，生活在海洋生命丰富的北极圈水域。这些巨大的生物最长约有20米，体重逾75吨，比航天飞机还要重一些。尽管它们体型巨大，却能完完全全跃出水面。您见过鱼跃式入水吗？弓头鲸的名字来自于它的弓状头盖骨，它是名副其实的大头，头部占身体的比例大约40%。一会儿研究头部，您就知道大头的妙用了。它的头盖骨很厚，万一哪天被困在冰层下，可以用大头猛撞冰块，在近半米厚的冰层钻出一个呼吸孔。请想象一下，您正漫步在北极的冰面上，突然脚下冰层断裂，冰面迅速向两侧裂开，一头大怪兽冲出水面，吸入它90分钟以来第一口空气。弓头鲸生活在地球上最寒冷的地方，所以它们有最厚的鲸肢，再加上友好而好奇的天性，欧洲捕鲸者一发现它们，立刻锁定为重点猎杀目标，以致其濒临灭绝。幸好在动物保护协会的帮助下，它们的数量从60年代开始渐渐回升。弓头鲸最奇妙的真相之一就是它的长寿。科学家通过其头骨中发现的鱼叉头和眼睛里的生物组织，估测某些鲸鱼可能已经200多岁高龄了。这样说吧，您今天看到的一头弓头鲸，可能早在亚伯拉罕·林肯当选总统之前，就已经在海里畅游了。弓头鲸还有一个奇妙的特征，就是它巨大的口腔。它们应该是动物王国嘴巴最大的物种了。当它把嘴完全张开，空间大到足以停放一辆中型的 SUV 越野。虽然说嘴大吃八方，弓头鲸却只吃海洋中最小的生物，浮游物、小磷虾和其他微小的动物种群。上帝创造的生命总是令人惊叹，弓头鲸能潜入最深的海洋，能冲破冰层，用头移动山脉，能完全离开水面逾越至空中，但它们的能量竟是来源于极其微小的生命群体。我们人类同样也是从圣经点滴的应许中汲取能量。耶稣被撒旦试探时，只引用经上记着说，便成功驱走魔鬼。只要相信圣经和主的应许，你也能像弓头鲸同样拥有持久的生命。